南无阿弥陀佛。心空即地归，就是我们修行如果能够有个收获利益啊，上可以报父之恩，下可以报答师父之恩，就像社会上科主一样，如果你考上科主，上可以报国家之恩，下可以官职要走，是一样的道理，叫心空即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啊念佛的时候啊，对你执着无明烦恼的心来念佛，那就心又不能空啊，因为心不能空，不能够啊圆达这个佛的果德，所以呢，可能对你增长无明，增加分别，增加执着，所以呢，不能心空即地。所以念佛的时候呢，一定要啊身体放空，身体要放空，就是说你要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这个佛号念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心口合一。六祖大师讲，说通即心通，就是心口要一致，就是你嘴巴在念佛要跟心要合一，这叫心，叫什么？说，嘴巴上说就是口业，心是代表心，心跟口要合一，叫说通与心通。那么说我们一般念佛呢，是说通心不通，这样的念佛就是心口不一。那心口不一，它跟自信、跟实相、跟真语是不相应的，因为不相应故，所以呢，修行就是弯修。上不能报佛恩，下不能报答师父之恩，上不能观，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够什么啊？对吧？这个观真要走，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那你考不上秀才，是吧？所以这个是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为什么念佛去考秀才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世俗与出世啊，它是理是一。虽然我们把它分别出出世跟人世，它理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要会到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开写的这个六祖大师啊，我左想右想，我整着尾，我要细细的讲一讲，因为我自己获得很大的利益，又不是大家啊这么约情，也我也不会去看他，是吧？我很少把这本书看完，哎，我这次呢，我就细细的给他看了一下，哇，收获太大了，收获太大了。所以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啊！人家说六祖坛经是禅宗里面，我认为它是无量寿经。我感觉到无量寿经没有出现，真说怎么讲？因为我看到这个坛经，那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呢，这个啊，无知或者不知道的人呢，真的把它放在说这是禅宗的经典，禅宗不是净土宗，净土宗应该看另外一面。大家只知道坛经就是以金刚经我开显的，我金刚经就是无量寿经。而无量寿经就是我们今天念佛的事，它是不二的。所以你要知道啊，法藏比丘啊，就是金刚经，我四十八愿从金刚经里面出来了，是吧？好，那我说我们先开始一下啊，从这个事项来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从这个因为从这个印度啊讲的话是。这个英安里是吧？印尼安利这个缘起，后来的印度里，其实上到后来，印度跟印尼安利这个话语已经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而印尼安利文字和这个印度的文字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也在转换之中。所以从印尼安人转到印度，从言辞、从文字都有变化，都有变化啊。那我说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文字、言辞有变化，但是理是不会变的。证明说理跟事是通的，一个字是通的。就是说在印度的原始佛教，那说释迦牟尼佛讲印尼安语以及印度语。他说言辞是印尼安的这个言辞和印度的言辞都是不一样，但是呢 它是无离散，是无所障碍。至于佛教到中国之间，它有一些很多文字这个言辞的变化。那说在这个从印度传到中国，到中国的时候，这佛教有一些大改革。就打个比例来讲，首先是文字过来，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佛教到中国的时候，都是一些译僧，而这些僧人呢，都是靠他的这个神力啊，或者是靠一些意象啊，或者说八大人觉经或者十二章经，这些经典都是从诸经里面摘录了一些，然后到中国来翻译的，因为他不能把大批大批的翻译过来，并且当时印度出家人他也不知道中国的言辞，知道吗？所以他来的时候无办法大量的去翻译，只能带一些信息，或者说带一些仪式，或者带一些咒子来让中国人学习修行。但是呢，这个大批的这些经典都没有。后来这个那么说佛教到中国的改革，也可以说在这个鸠摩罗什这个时候，就文字鸠摩罗什的文字呢，他是因为他在中国，在新疆那边出生的，几乎跟中国都是在一块，所以他学的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呢他有中国的文化的基础，然后再把又有印度的这个当时的言辞，所以他通过这样的翻译呢，叫意义嘛，就是说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意和释迦牟尼佛这些文字转换成中国的语言或者中国的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讲话是中国话，或者这里经是中国的经，这叫佛教，就叫中国话。所以佛教到中国话，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转化了，就是说因为这些言辞是中国有的，所以这些言辞他说这个转换到中国来以后，后来出现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慧远大师，而慧远大师是老庄老子学，他说非常的通达，后来他往般若开悟以后呢，把这个佛教的这个般若之语通过庄子老子或者瑜伽的思想进行吐出，然后把这个佛经从那里面用巧妙的方法开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佛教的思想几乎与融到庄子老子和瑜伽的一些思想，比例来讲三佛，无量寿经的三佛与孝顺父母经常都是诸佛之音，但是印度是没有这些名词的，印度没有这些名词也没有这些文字，但是到中国以后，这些文字通过了译解或者是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国应该是叫孝顺父母，在印度人可能不是孝顺父母，这个名字都没有。那说用这样译解到中国来，那说这个我们这个慧远大师也可以说这是佛教的一个改，就是第二次净土宗到中国以后的话，产生一个佛家、道家、瑜伽的这种思想跟佛教的吻合。也就是说只要透过瑜伽、道家、佛家的这个相再插到理，而这个理跟相其实就是佛教，知道吧？所以呢认为人家孝顺父母那是人天道，但是为什么是人天道呢？分别孝顺就是对立嘛，那孝顺父母的体是什么呢？那就是佛。也就是说一切善法的体如果你要是没有悟到这个体，那就在善恶分别上的都去是恶，那善恶的体那就是佛。佛法就是很简单的，这个现象的体，就是说先讲现象安住，然后从现象后面看体。如果你不讲孝顺父母的话，那众生都在孝顺父母，如果你否定他的话会什么样？那就众生就离开了佛法，就是说佛有另外一个体，有另外的文字，你不把孝顺父母、精神生长、修十三业这些放到里面去，那我说放到里面你就把它割接了，割接在印度没有这些言辞，到中国来就有这些言辞，如果把这些言辞不按到里面去，那这佛教呢就跟瑜伽、跟老子或者这些东西产生那种割接，因为割接以后就变成佛教是独立出来了，然后跟瑜伽、道家格格不入。 那么说你这样的一个花瓶，你说中国讲花瓶，就是说印度没有这个花瓶这个文字，可能这个像都没有，但是呢现在中国有这个像，如果这后面提示什么，肯定就是佛性嘛，是吧？这个像像是无常嘛，缘起嘛，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像的时候就应该看到，不能说否定这个像啊，是不是？我们否定这个像，那就否定繁殖，否定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啊，否定一些艺术，否定我们下棋、喝酒，这个善恶，我们都把它否定到了。那佛法怎么安呢？是佛法怎么安呢？所以它必须安到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来。所以呢，佛教中国的文化就是老子、孔子或者庄子，是吧？或者是这个中国很多。那到了现在的时候，那说社会主义，是吧？马克思，你说能不能是？如果你不融合它，那是佛教根本没办法去建立的，知道没法建立的，或者世界名啊利啊，现在人都不讲道德了，那肯定讲另外道德了，法律啊，是吧？那说制度啊，那我问你，这制度里面佛教能不能安进去呢？当然能安进去了，那西藏神都能安得进去，是吧？还有那个日本的武士道都能安进去，为什么我们中国那个无神论能不能安进去？当然可以安得进去的。就说一切制度、一切文化这个体，我们佛都能够进去。所以呢，你必须要以当时的文化而去入佛教。所以佛教到中国，它就会跟庄子、老子、孔子相应的，知道吗？所以呢，是世间所有的这些现象，跟这个佛它都能够去入。所以呢，就是说文字无障碍，言辞没有障碍。就是文字没有障碍，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说中国的孝敬父母在印度到底怎么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中间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孝敬父母就是印度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讲无为就是印度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他那个文化跟着文化跟佛性没有障碍，就知道佛性在我们生活中他一定能够安立啊。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慧远大师就是佛教一个会圆润的这么一个大气候，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梵音经也是一个大气候，因为中国的文字跟印度尼泊尔的文字和言辞都相应。他说你说你现在讲话跟释迦牟尼佛讲话的言辞一样，肯定不一样，跟印度讲话肯定不一样，是吧？那么说当时我们讲话的声音和印度的这个声音里面有没有体，有没有像，有没有用呢？当时没有任何障碍了，是不是？但是中国你一定要以中国话来讲，知道吗？所以用中国话讲跟印度讲是没有障碍，证明佛法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呢，在梵音经典用文字绝对是佛教的一个去入中国的一个文化，不然的话就神秘状态啊，就是说一声跑过来天上飞来飞去的，那我们都不能飞。然后呢他讲一点柱子我们也讲，他讲完我们听不懂，你非要把那话搬过来。现在然后呢唱新疆的歌啊，唱西藏的歌啊，所以很多的喇嘛讲喇嘛跑到舞台上唱流行歌曲，人家说他在念柱子，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语言，你是不能搬过来的，要搬过来我们就变成迷信了，知道吗？所以呢你必须要以中国文来讲，中国的文字来讲，不能够就说哎，你又不懂得印度的文字，你把印度的文字学完以后写人家也不认识，是吧？所以你不需要去学它，不需要学它，你就中国的文字完全可以体会佛法，在你生活中都能够体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个鸠摩罗什，或者说这个一次大改革，然后我们修行的这个净土法门一次大改革。就是说佛教完全源于中国儒家道家这个专制啊，这些学问的来。那再后来呢再后来我们这个教学上面也产生转变，比例来讲我们天台的这个智者大师，是吧？智者大师是叛教，是吧？把这个叛了很多教，是吧？这个我们讲是无始，是吧？八教。他说这个战争边缘啦，或者是种种这个无始八教的叛啊，这种叛。他说这种叛教，这是对佛教的一种这个对佛法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学佛的一种心态。我说这种心态可能是通教，可能是藏教，可能是别教，可能是原教，这样就是 就是整个的佛法都在这八十八教里面，五十八教里面啊，就是说要初始啊，或者是尊始啊，或者是太阳下山始啊，或者是末始啊，也能叫做啊，佛陀讲华严，讲阿含，然后讲梵观，讲波罗，讲涅槃，他说这叫无始啊，无始。他说众生全部度尽，全部度尽。是八教呢？八教呢是这个，特别是战争边缘，就是告诉我们用运心的心态，有人运心，就是说用这个藏教的观点来讲一部经典的看，就是说。经典本身他判的就是哪部经典是藏教，哪部经典通教，哪部就是比较神奇。实际上佛经是没有战争边缘的，但是呢他判的时候其实是判我们众生的心，就是说有这个知见，他说其实不妨呢我们就直接那别人来他判这个藏教是小乘是吧，通教是波罗，别教是菩萨，原教是佛果，然后讲佛果，然后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是我们讲就是说阿弥陀佛按他们判的话它不是原教的概念是吧，然后他去是别教通别之法，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他讲方广范围之类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净土法门是这个顿圆之教是吧，因观大师说净土法门自顿自圆是顿圆之教，也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天台正判的话它不是圆教，它是应该是别教啊。那么说这个判教那就变成中国的一个特色，比例来讲中国很明显的认识到一个判教的概念，比如说这是小部，这是小乘经典上面写的小乘啊，这是大乘经典大梵观经典，然后这写了很多部是吧，小乘一部分，戒律一部分，然后大乘一部分，然后密乘一部分，他们写的字，这个字都是从后来人编的，其实都是按照天台判教出来的，但是佛呢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判，但是呢我们这个他呢就已经这样判，这个判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坏处是我们往往把一个原教的东西呢判成是小乘，比如无常，你看无常究竟的无常呢就是原教吧，就是说如果你悟原教的思想的话，你就比例来讲这个三乘即一乘，就说离三乘无一乘可得，一乘跟三乘是不二的，就哪有三乘可得呢，佛陀无二亦无三未说一乘法，实在是没有说三乘法，你说这个尊称迷惑了迷惑了寻找三乘，哪有三乘可得呢，就是没有三乘可得，六祖大师就讲了，后面我们都会说到，也就是说但是呢他如果在中国不这样去判，我们呢就是没有根，没根。你就打个比方，我们整个一个地球，地球分成很多国家，很多国家。你看，我们现在安稳，就是因为每个国家，因为国家里面它有这个州，有省，是吧？一个省一个省，而省里面呢，它会呢有好多县，县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乡，是吧？乡里面有很多村，村里面有很多队，队里面有很多家，是吧？那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家族观念，姓陈的，姓方的，姓张的，姓李的，就说他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他说这个就是呢他有一种凝聚力，凝聚力，如果没有这种凝聚力的话人会散掉的，知道，所以中国的这种凝聚力从包括国外也是这样的，你看说上帝的观点，知道，就说他有一个州一个州，每个州他都有自己一个凝聚力，这个凝聚力才产生一个呢一个团体，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散了。你知道，那释迦牟尼佛讲完以后，如果不成立一个团体的话，大家就会散掉，那印度的就没有了，是吧？那中国为什么能够坚固到现在呢？因为它就分判了，判了什么呢？禅宗、密宗、净土宗、天台宗、唯识宗、中观，还有这个种种派系，而这种派系恰恰的呢 令我们呢有系统，比如说这个形成了，就是说当时禅宗呢未睹的就是传法，就是传法成一招，就是说达摩大师一直传，就是成印度传到第28种。那说如果，但是呢他们印度的佛教都已经没有了，就全一个宗派下来了，就成了28种。28种到了中国以后呢，是1种2种3种4种5种都还没有建立禅宗的概念，就是没有禅宗这两个字，这样我是禅宗没有这个字的。禅宗净土是密宗是唐朝末期才有的，知道吧？就是说包括天台宗的都是唐初之末盛朝之初出现的这个派系，是日本人搞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这种观点呢，就是说这个天台宗也是盛朝之初，还是一个叫什么西大师，就是说我是天台宗。他说这个净土宗是，他说他这个到了唐朝什么时候呢？是1、2、3、4、5种，到了第6种大师，慧能大师。慧能大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一花开五野的时候，遍天下了啊，特别是马祖，是吧？啊，这个啊，马祖就是啊，6种、7种是回向，8种是道义。他说这个道一法师马塔天下，就是说啊，形成了一个佛教开花一样，满空都开花，形成了啊这个佛家的这个，你像我们名字啊，都是按照这个传承里面起的啊，所以佛教遍天下是因为。但是我们净土宗呢，它也1种、2种、3种、4种、5种、6种，那说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到了第五种，都是盛朝以后的事情了，才有这个组织。我前面的组织叫认种，我们是就是说我们到第五种，堪坤大师是第6种来判的。就是说6种呢，把前面的5种说完以后，这个5种是什么呢？是盛朝唐盛盛前一起的这些人，我这些人没有自封自己为祖师，知道吗？都是寻找出来的。其实有很多的祖师我们并没有寻找出来。打个比例来讲啊，我们这个仁树菩萨还有那个师亲啊，他们都是净土宗的大德啊，但是呢都没有体现出来。还有一个叫谭软大师啊，他是净土宗的大德。还有我们这个很多，你要说普林纽兹啊，翻译无量寿经的，他们都是净土宗的大德。那么说我们都没有放到这个净土宗走经那个祖师的排列里面来。其实呢这前面的祖师呢是我们这些后来的祖师认定的，包括那个密宗是唐朝之末才会产生，但是呢到后来认种的时候也是第3种才认前面第1种、第2种到第3种，密宗的前面也是认定的，其实以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个人，因为没有种，所以呢他就是不伦不类的，因为不伦不类的他就会散掉，他必须要一个祖师的传承，知道吗？形成了一种凝固力，这个凝固力呢让一个宗派能够延续下去，即使呢你学的不好，还可以把这个名字延续下去，是吧？因为延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说你儿子虽然不好，但是要结婚生孩子的，是吧？在传统阶段你不知道孙子好不好啊，是吧？就是说虽然你儿子是傻瓜，但剩下一个孙子可能是孤儿，就是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传承下去，是吧？所以我们这一代，他说无论你出一个祖师，我不知道我们下面哪一个人会出现祖师啊，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希望，但是到后面一定有人出来了，是吧？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一个传承，没有传承就是散的，所以传承非常重要，是吧？所以到了我们唐朝到了六祖大师是武则天这个时候，也就是李世民后面的武则天，那么他这是佛教的一个大改革，知道吗？因为他是当时从印度传过来的，是以《楞伽经》印心，后来的以《金刚经》印心，因为《楞伽经》太复杂太难等，便捷很多人 都没有时间啊，也没有这个耐心，请妈妈去研究它。所以他只好用这个《金刚经》的印性。所以《金刚经》是五浊那个地方就传六浊去讲《金刚经》的印性。那我说这个《金刚经》呢，他说他有《金刚经》，因为这个时候佛教是非常的成熟，并且跟中国儒家的思想吻合的都非常好，觉得。他说教派呢各方面都传的都非常好，所以到唐朝到这个六祖大师手上的时候，几乎佛法是非常兴旺的。你说这个佛法这个禅宗的这种观点啊，建立在啊慧能大师以后，他说后来就是这个兴旺于圣朝时代，就是圣朝时代啊禅宗是非常兴旺的，不是一般的兴旺啊。兴旺到我们东林寺叫洞林禅师，他不是叫洞林净师，叫洞林禅师。禅者法师还有一个叫什么海禅师，还有鲁沙利南面五大城岭，每个城岭都上千人在里面，很多的这些禅宗的大德，那时候圣朝时代就非常非常的兴旺啊。那么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六祖坛经，而六祖坛经呢是就是啊六祖大师啊生前啊所说，就是啊复述，就是从头到尾给他讲一遍，或者说中间有一些他的这个开示的记录，就是跟人家讲开示，后来把他记载下来。因为这个法师叫做什么法人法海大师，法海大师他是文人独立，也开悟的祖师，所以把这个慧能大师一生的修行，他分成四个部分来开写。一个呢，第一个呢是行游，就是他出家的这个悟道的这个过程，是吧？然后呢，在后面讲般若，是吧？讲般若就是。六祖大师开演般若的思想，他说这个般若后面是第二，然后这个般若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来开显悟明心性的一些境界道理，然后呢再开显这个疑问，就是弟子有疑问，他会问到很多的思想啊，也问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些事情，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念佛求生西方这个对不对呀？就六祖大师给一个非常圆满精彩的这个答复，哇，写得太好了，我感觉到大家有必要去学一学，按照这种思想来念佛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认为这是自信净土吧，就是自信净土跟单愿净土难道中间有冲突吗？是吧？是不会有冲突的。单愿是相嘛，自信为体嘛，体跟相是不分的，就是说你不能把体相拆开来，是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相，在阿弥陀愿上来建立这个体系。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念阿弥陀，嘴巴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人家说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嘛，是吧？后面的讲定慧品啊，这个定慧品跟平时人讲的就不一样，比如说修定是定身，修定开会，它不是它定慧相持啊，它是定慧同时的，不是对立的。很多把定慧变成对立，对立就有前后，有前后就有分别，有分别心。那么说他就起手就烦恼出来，他说这个定慧是双持的，一个体一个是相啊，持体相即显，持相体即显，体跟相就太阳光出来了，我们忽然看到光明，就是难道你看到光明和太阳出来了中间有注意吗？所以太阳光出来就好比是慧，你能够看到光好比是地，所以定慧都是同时显现的，不可能说看到光以后慢慢的再看见吧，是吧？不能说我看见了以后太阳光才出来吧，这个都是错误的。所以呢，这明显的是错误。按照六祖大师一开始，哇，心甘意解， 原来定慧一定要是同时宣行的，我不可能是对念的，就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禅是禅定功夫了，修定了，修清净心了，其实都是歪心了。所以这有个阿弥陀佛念了，那就叫有相执，有念生，有清净功德，它都是后来品啊，却不知道啊，慧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知道吗？就名号，而禅是定，就是自己的心。而你名号出来，心就出来了，就是一样的道理。心出来，名号是同时的，所以名号为慧，心显现为定，定跟慧是同时，怎么可能对立呢？所以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念得好清净啊，好清净，那就叫观境，就是自己建立一个清净出来，却不知道你心本体和这个观念是同时定慧显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以后，哇，豁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以后就知道了。还讲坐禅品，什么叫坐禅呢？啊，什么叫坐禅呢？后面的忏悔品，那什么叫忏悔呢？哇，这个写的太好了。所以呢，这个忏悔，它都是从见性的角度上来讲的，知道吧？修行不见性的修法无意，这是我们六祖法师讲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啊，就是说一定要认识到什么叫见性，就是我们六祖大师看完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见性了。因为我在讲的过程中，会把阿弥陀佛按到里面去，就知道用什么样的见性的观点来看阿弥陀佛，怎么样的阿弥陀佛能知道自己是见性的体，这个是互相呼应的，这叫精进相互。佛经跟心是相互的，不可能对立啊，不可能对立。但是有人呢，他相互了，他自己相互错了，他自己分别不清楚啊啊，就是说有人说啊，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人家讲自信是口通心通啊，就是口上说的跟心是同时呼应的，你念阿弥陀佛说就是六祖大师见性，那你凭什么？你说。说的时候就我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我的自信，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会啊，你能念的这个心是定啊，这定慧宣持啊，是为见性啊，是在卧骨他无力无取无舍啊。但是呢，你就说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个观点就是自己在瞎编的，自己根本没看六祖坛经，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信息。如果你真正的看到六祖坛经，你就不会这样讲了，知道吧？啊，原来见性体是这个样子，一念阿弥陀佛能念所念是定慧宣持，啊，原来是这个样子，是吧？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你才会感觉到。第七个呢，叫做机缘，是吧？啊，第七个讲的机缘，啊。就是随机说法了，包括了很多的这些大德，圣华严经的、圣涅槃经的，都来找他。后来被这个六祖大师啊，破得就是个一头雾水，对吧？更是开悟了，他们都开悟了。也就是说，碰到六祖大师以后，就是说啊，我剩了华严三千转，被六祖大师喝了一下一至五，就是说我念了三千遍到六祖大师这个地方，原来一个字都没有，是吧？所以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你必须要看一看你念的佛到底念了没有，是吧？所以念的经到底念了没有，你必须要悟到这个道理。后来这些祖师大的，包括我们后来的这个啊淮南大师的开悟，还有这个啊，因为大德，我们讲叫做云驾禅师的开悟啊，这段话讲的太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啊，第八叫做顿见，就是说啊，讲法无顿见啊，人有顿见，人悟迷了，所以有顿见之说，但是法的体呢是没有顿见之说的，所以呢，这个人有顿见，法无顿见啊，讲了顿见这个体。所以我们要末法时代就没有佛法了，怎么能这样讲？法有顿见，就是虚空没有顿跟见呢？是我们见了他认不认识他？那是有顿有见的，就是虚空没有顿见， 对吧？因为看虚空是动是静的，是吧？一起射进相无中观的本体都是无动静，它是圆圆满满的在你面前啊。所以尊称物与不物，物有动和静的概念啊。四到本体，一旦你四到本体的话，你随意运作，随意运作无所障碍，是吧？你这样你就发现你的法身呐、无处不透，就是你可以你的法身呐、可以透过这个叶子，可以透过大地，可以透过虚空，还可以透过你肠胃心肺，从里面从外面都可以透，是吧？所以你发现你自己所见的那个灯下无处不透出来，就是随时而起，它能让你晓得包容万物，不被万物所占，不被万物所远，对吧？就是说虚空到我心里去，你能远虚空吗？是吧？那虚空到这个瓶子里面，瓶子能远虚空吗？那个虚空到大便里去，那大便能远虚空吗？啊，能障碍虚空吗？发现毫无障碍，就是说，一见到那个心以后，到任何地方，发现它无远着，啊，就是说你的清净本体，啊，所以我们一般人修行呢，为了修清净，你修的清净，你制造的清净，那是后来净，后净是什么？就是实，落到实上就有生根灭。知道吧？因为它是本净，本来就是清净的，就是法身的。啊，清净发出来的光明无碍，就是无碍的叫做庄严。然后呢，无所障碍的穿透一切法界，那叫化身，是吧？然后无尽的庄严，那叫报身。然后它的本体清净叫法身。你见到自己以后就是这种状态，知道吗？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随着任何一个境界，你的法身随时穿入这些现象，进入到了阴阳界，无所障碍，东边到西边没有障碍的，知道吧？从里面从外面的西面上也勾不住，知道吧？勾不住你的法身透过来，制造你的阴阳界，知道没有任何障碍，悟了道以后是这样状态。第九品呢，就是护法啊。什么叫护法啊？他说这个可能叫做后面第十个呢，就是附属，就是附属后人。后人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传承后面呢，然后这个第一种、第二种，他就讲到第33种是吧？第33种，混的大师，所以这后面就介绍这么多啊。所以我们从头开始介绍，他说第一个呢是这个名字六种坛经啊，所以我们就直接啊，不要去转弯抹角。什么叫六种？六者十八界之一，六根、六尘、六识，是代表整个的法界为六，知道吗？为什么叫六种？因为这个六者不是无缘无故而来的，它为什么在六种这个地方出世？所以六种。并不是我们想的第六个宙是六，这个六字从法性的来讲，它叫六根、六尘、六识，是代表整个的十法界。我整个的十法界不是六根就是五蕴，六尘就是法界，六识就是万念。那说整个的法界是什么？叫做六六一十八，叫十八界。十八界，这十八界是什么？尊称制作于十法界，故有六道轮回。什么叫走呢？什么叫做呢？就是万法归于自性，消归于自性。所有的走师，他一定是能消归自性，才能称为走师。如果不消归自性，不称为走，知道吗？你要紧紧记住，我们是依止于走师，我们念到走师，我们说走师的机语，都一定是呈向上消归自性。我不能消归自性。那你是诽谤祖师，你是谤祖师，知道吗？就是说你要回答因光大师或者是什么大师什么，如果你的万法不能消灭自信，那你就是诽谤，诽谤我们因光大师，诽谤我们这一历代的祖师。所以他称为走字，这个字就是万法消灭自信，因为走师一定是诸法消灭自信，消灭本心才为走，知道吧？就是说不然的话不能称为走，佛教的走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走法六种坛经啊， 就说六种这两个字，就是万法消灭之心为种，我不离这个一切诸法，就不能有一个种的独立存在，没有一个法的独立存在，不能说有一个种有一个六，六是万法的意思，种是消灭之心的意思，我自信跟法界是一不是二，这个叫做六种啊，是以六种，与众生的二元对立，所以不能消灭自性，就叫做凡夫，所以我们叫做凡夫，知道吧？不能称为走，对吧？我们真的是啊，这个一直于走。他说这个塔，什么叫塔呢？塔就是用土堆起来的一个包，叫塔，塔城啊。他说塔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也可以说吧，六轴者叫做平等性质，六六呢是叫做呢妙观察境啊，六其实呢就是十，他说十相位自性叫平等性质，知道吗？只有平等性质才干什么？有平等性质就是诸法空相，平等性质对吧？能够现什么妙观察境为坛，坛城的意思，坛是干什么？坛城就是说法的意思，度众生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六祖大师的坛经。这个坛是代表，因为这个坛是皇帝分的，叫坛，就是皇帝居一个城，就是说居一个，就是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坛城，看不见，就是说这部经典叫坛，就是它是一个法城，啊，一个坛城就是坛。然后这个坛呢是皇帝赐的，皇帝赐这部经典叫经，知道吧？所以呢，这个经干什么？是个甘露，能润化众生，能够令众生解脱，知道吗？能令众生解脱，就是下化众生的意思。走上会于佛意，下能化众生，这个叫做坛城的意思。这个坛就是说，皇帝昭告天下，这部经典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叫做坛的意思。所以众生呢，所以把它七定为经。经是上切于佛心，下能够应尊，就是会于尊生的经，就是上能够契佛，下能够契经，能契佛契经者为经，知道吗？不能契佛只能契经，那就变成一本小说了，知道吗？像《红楼梦》《西游记》，那个叫什么？契尊生，他觉得尊生有美有力，看这个特别开心，但是呢，大家都迷惑了。他说上契佛我不能契尊生，那就变成一个雾里矿花，是吧？就是说那这能跟佛讲，跟我们讲有什么用呢？是吧？跟佛讲应尊生经，释迦牟尼佛讲的所有经典它是跟我们相应的，也跟我们不相应绝对不会说，佛陀不做无意之事，不说废话。所以你看到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所有的经典它是契理契事契佛契机，这部经典，所以把六祖坛经这组搞懂了，那说这个啊就能够了解啊。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念阿弥陀佛，用什么念呢？六法界念，也就是说六根六尘六识念阿弥陀佛，能消灭自性，叫什么？就是本性，知道吧？所以呢，如果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六根。因为声音是尘吗？这个能念的根嘛，是吧？就是根，说这个能念的根和这个识和这个法，这个是十法界。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十法界。然后呢，消灭自性，消灭自性，消灭自性，叫做走，走，知道吧？他说，你念用你的十法界来念阿弥陀佛，知道吧？来念阿弥陀佛，那你呢？这个坛城就出来了，你的坛城，就坛城就是功德障就出来了。这功德障呢，能够施于你甘露啊，能施于你对什么？下契于佛，下契于尊生的基，我们就是基。所以你要用这种思想来念阿弥陀佛，用六祖坛经这句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契机契理，契事契理啊，契机契佛。然后呢啊，这个啊，法界跟我们本性都是一，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 一种坦然的状态。所以我刚才在念阿弥陀佛特别开心，是因为我看了六祖坛经四个字，南无阿弥陀佛。